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四集。林默把两人的反应都记录在案，这些数据即便是放在唐俊的面前，唐俊也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哎，那个，你是在哪找到的？肖朗抢过林默手里边的物证袋，左看右看。更衣室，是他换下来的。林默说道。证据确凿啊，啊，找到这个女人，一切谜团就都解开了。肖朗自信满满地说道。证据确凿吗？靠那个可不够啊。程子墨也加入到了他们的对话之中，一边走一边摘下头套。还得看我这个。哎，你这又是什么呀？肖朗好奇地去看程子墨手中的物证袋。现场我们勘察过了，包括 ICU， 包括林默找到的衣服的更衣室。程子墨说道。进入 ICU 之前要戴手套、头套、口罩和鞋套，和我们现场勘察的差不多，所以啊，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不可能被发现。更衣室则比较简陋，没有足够留下指纹或者足迹的客体条件。那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给被害人输液的点滴管，我在点滴管的悬壶上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的针眼，针眼的旁边看起来有人体油脂附着上去的痕迹。一般医院的注射器都是圆形针眼，三角形针眼并不常见，看来这个就是杀死幽灵骑士的关键东西。嗯，而且注射的时候如果皮肤碰到了悬壶，就有可能留下皮脂腺的痕迹，这是有望做出 DNA 的。这个我懂，我妈肯定能做出来。肖朗打断了林默的话，朝程子墨竖了竖大拇指。程子墨轻轻吐了口香糖，骄傲地说道，我去找傅阿姨检验鉴定了啊。这个靠 DNA 数据对比有戏吗？肖朗又担心地问道。走，看看当当那边怎么样。说完林默率先向楼下的皮卡丘走去。
等等，哎，什么当当啊？哎，你什么时候光喊名字不带姓了？你什么时候变这么熟啊？喂，
肖朗追了出去。二人刚走进皮卡丘，唐当当正好从车里钻了出来，手里举着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照片，看到林默他就直接递了过去。林默，你快看看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
哎哎哎，为什么先给他看啊？就不能让我先看吗？
肖朗一脸受了打击的模样，他想伸手抢林默手里边的照片。
哎，别闹，你就一脸忙，看了有什么用啊？
唐当当笑着说道。这个是我从轿车监控的截图里边好不容易挑出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女子的照片，这个高清摄像探头是从车祸现场到医院的一条路上的，虽然是晚上拍摄条件差，但我还是把照片给还原到这么清楚，至少五官勉强可以看清了吧，是不是很棒？
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家大小姐最棒了。
肖朗学着唐当当的口气由衷地拍了拍手，然后他探头看了看林默手中的照片。
看这眉眼和 ICU 拍下的凶手有点相似啊。
林默没有吱声，一双犀利的眼睛盯着照片看了许久，说道，
我怎么觉得他像 H。
H？
肖朗一脸的茫然，
什么 H 啊？
H 的 DNA 在库里应该有，快找副主任，如果悬壶上的 DNA 和 H 有亲缘关系，那么这个案子就清楚了。
靠这些便衣特警慢慢的疏散人，要疏散到什么时候啊？
在万金顶里待命，肖朗很快就觉得无聊了，他一会儿看看远处楼房的动静，一会儿看看手表，都快把手中的望远镜给捏碎了。
没办法，至少我们的疏散工作不能被曹允发现。
林默耸了耸肩膀，
哎，聂哥还在禁闭室里呢，说不定还要被提审呢。 肖朗说道。对呀，你说这警方怎么就这么迂腐呢？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指向了曹允，监控也看得出来当时是聂哥下楼帮助医护人员处置突发事件了，为什么还要把他关禁闭呀？为什么还要不停地调查他呀？
程子墨说道。怕他是内鬼呗，而且作为一个法医，聂哥确实缺乏一些刑侦的经验，他的行为是擅离职守，给他处分也不为过。
我能理解聂哥的想法，当时那些村民和医生发生了争吵，冲突一触即发，聂哥是最看不得这些的了。有些极端的人认为啊，医患关系不好是因为警察不作为，你说荒唐不荒唐？所以聂哥作为又是警察又是医生的人，生怕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之下出现医患冲突，这样的心情我完全应该理解。
哎，即便聂哥在，曹云伪装的那么好，他也看不出来啊。而且警方也有几个人在门口蹲着，不都没守住吗？
肖朗说道。
所以组织对聂哥的处罚仅仅是禁闭，接受调查也是必然程序，至少要排除他是通过故意离岗来配合杀人行动的嫌疑。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你怎么可以连聂哥都怀疑啊？
我跟你说啊，我绝对相信他。
肖朗说道。
我有权怀疑任何人，你……
肖朗被噎住了。
不接受抬杠，警察就应该有一颗随时怀疑别人的心，不能够轻易地相信任何人。
林默摊了摊双手。不一会儿，万金顶里边的对讲机响起来。
各单位注意，军民已经有序疏散，现在进行进一步的化妆侦查，确认周围有无闲散人员。
傅老爹说，这次的行动是我指挥参谋，但是具体抓捕进攻行动你可以提供意见。
林默说道。肖朗一听喜上眉梢。
啊，我们不还是学员吗？这就已经是警察了？
傅老爹说我们的手续都办完了，现在已经算是警察了。
程子墨说道。
回头案子结束啊，还要进行一个补考核和补入警的宣誓。
这可太带劲儿了呀。
我来想想啊，我想想怎么攻进去。
肖朗一边说一边钻去设备库，拿出了一件防弹背心套在身上，指着胸前的警察二字说道。
哎，这不够啊，不够，回去咱们得把这字儿啊改成守夜者。
林默饶有兴致地看着肖朗左折腾右折腾，他说道。
人这个物种怕是最善变的了，不知道是谁三个月之前誓死也不愿意当警察。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啊，现在公事为重。
肖朗假装一脸严肃，拿起了对讲机。
各单位注意啊，现在听我指挥，现在听我指挥。黑豹突击队一分队负责全面卡死小区通道，二分队对中心楼房南北两侧进行全面的封锁，三分队我们一起从单元门进入。请注意，单元楼道狭窄，请注意安全。我打头阵，其他人断后，其余特警兄弟分散包围小区周围。
林默淡淡地笑了一下，虽然肖朗的这个措辞听起来大多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但是这种进攻阵型的分配是没有丝毫问题的，可以说呢是三重保险。林默知道，让肖朗参与指挥只是进一步的调动他的积极性，让他更热爱这份职业，这都是肖文天的主意。其实啊，此时的肖文天正坐在离他们不远的一辆依维柯里，他才是真正的幕后总指挥，他们所有的命令意见都是要通过肖文天来下达的。
好，三分钟之后行动。
肖朗说完，他们似乎听见了周围依维柯里传出的枪上膛的声音。肖朗转头对程子墨和林默说道，
走，一起。
我们？
我顶多是一个读心者，他就一寻迹者，我们可没必要跟着你卖命啊。
林默故作吃惊状。
怕死啊你？
肖朗拿出两件防弹背心，不由分说给林默和程子墨二人套上，又递上两把手枪说道。 练摊的时候不是说好了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吗？
我有说过吗？
林默接过手枪，
没那么夸张，抓个女人而已。
萧朗自信地指了指程子墨，说道，我还答应请他姐姐吃饭呢，抓到人以后立即请，这全靠他姐姐锁定的目标啊。
确实，程子燕和唐当当功不可没。在调查阶段，警方在现场获取的所有物证都是指向犯罪嫌疑人曹允。可是，就和杀死两名证人之后一样，这个曹允又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唐当当自知自己在图侦技术方面还是一个初窥门径者，毕竟图侦技术和网络安全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他找到了程子墨，希望程子墨可以请他在龙藩市的姐姐程子燕出马，利用图侦技术对曹允进行寻找。作为龙藩市的图侦技术专家，在请示领导之后，程子燕乘警用直升飞机抵达了南安。当时警方掌握的线索对图侦技术毫无帮助，而整个南安市有十几万个摄像探头，又不能确定曹允的确切通过时间，几乎是不可能寻找曹允的踪迹的。程子燕听萧朗大概介绍了案情，要了一张南安市的地图研究了起来。林默站在一旁，给程子燕介绍每条道路的监控设施情况以及周围道路的建筑情况。林默的记忆力深深折服了程子燕，让他啧啧称奇。程子燕无意之中抬头见妹妹正在沙发上嚼着口香糖发呆，于是她责怪道，
别人都在找线索，为什么你在那什么都不干？
程子墨甩了甩头发，
嘿，我是一个想做捕风者的寻迹者，这是密宗者的事情，和我没关系啊。
你明明是当寻迹者的好材料，却要天天跟着狩猎组而不跟着天眼小组。
林墨无奈地摇头笑道，
是不是就因为司徒老师曾经夸过你是一个做狙击手的好料子？
哎，我才是好料子啊，我视力好。
萧朗说道，
司徒老师说了，狙击和视力关系没那么大，你的射击课程啊就是不如我。
程子墨说道，
那是司徒霸偏心打人情分，我的靶子比你们小一半。
林默似乎没有听到二人的争吵，对程子墨说道，
程姐，你有看法吗？
程子墨皱起了眉头，图侦技术有很多技术战法，但是这个案子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掌握的信息太少，无法明确曹允的出行习惯，就无法用实验论证法来对整个逃离线路进行还原。
哎，这个战法我知道啊，和侦查实验差不多，对不对？
萧朗抢着说道。程子燕没有被萧朗打断思路，他继续说道，
如果用信息关联法，因为缺乏条件也很难实现，你们还原的萧允作案过程是他乘黑车抵达医院，从没有监控的内部人员通道进入二楼更衣室，脱去自己的外套，然后再换上护士服去办公室拿了通行证，端着准备好的注射用具进入 ICU 作案。曹允在更衣室里脱掉外套，而我们又不掌握曹允外套内的衣服，再加之他又不可能穿着护士服到处跑，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视频影像之中找到服饰类似的目标。又因为医院监控缺失，所以无法通过步态寻找目标，如果寻找一个类似体型的女性，那就是大海捞针了，信息无法关联，所以也不可能奏效。
萧朗有些急了，哎，不如你直接说能用的战法呗，说不定我也懂。
程子燕却依旧十分的冷静，情景分析法似乎更不行，
看你们的报告，对曹允之前的习惯通行方式并不掌握，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公交和地铁都还在运营，另外也有共享单车，我们既然不能推导出曹允可能使用的交通工具，那么就无法通过情景来还原寻找特定时间点的监控录像。
到底有没有能用的呀？
萧朗有些按捺不住自己的急性子。
萧朗中气十足，引得程子燕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微笑着说道，方法是有，用连线追捕法和圈踪拓展法，毕竟有一个关键点还是很有用的。曹允在杀害幽灵骑士之前杀害了两名大学生，在此之后警方想尽办法也没有能够寻找到曹允的藏身之处，而在今天晚上他又出现了，并且利用了一辆黑车。好就好在我们知道曹允在乘坐黑车之前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也能通过审讯知道他是从哪儿上的车。圈踪，
你的意思是我们既然找不到曹允的逃离线路，那就不如去找一下他来的路线。林默摸着下巴说道，
对，既然是一个很保险的藏身之地，曹允自然不会轻易搬家，只要藏身之地不变，那么他来的地方自然也就是去的地方。
这个想法不错，林默点头认可，可是他穿的衣服能被摄像头找出来吗？毕竟是晚上，而且那么多的摄像探头，那么多的监控影像，如何去找呢？这太花费时间了吧。
程子燕说道，这就需要我说的两种方法并行使用了。圈踪拓展法是以曹允上车点为中心，充分利用周围监控点的布局向四周扩展搜索，在明确曹允进入中心的方向之后，以他使用的交通方式的速度来计算，向该方向延伸，定时定位，各点连线，就能指出他来的方向，从而明确他藏匿的区域。
嗯，用速度算？林默若有所悟的点点头。
程子墨说道，一般开车呢就按时速60公里算，电动车按时速20公里算，自行车按时速15公里算，步行就按时速5公里来算。
小学数学都学过，萧朗说道，
不过如果曹允住的地方很远的话，肯定是使用混合交通通行的方式抵达乘车点的，这么狡猾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自然知道用不断变换交通方式的方法来逃避警方的侦查，所以我们在用连线追踪法的时候必须推导他之前一步的交通方式，这样才能做到更高效的在前一个监控点寻找他的行踪。
需要多少人帮你？林默问道。
人多也没有用，两个助手就行了。
程子燕信心满满的抬头看着妹妹，
我不干啊，看监控多无聊啊，眼睛都能看瞎了。
程子墨正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嚼着口香糖，他使劲地摇了摇头，把脑袋藏进了臂弯里。
那我来吧，
唐当当小声地说道。
哎，你那眼神不行啊，我来我来。
萧朗听程子墨说看监控伤眼睛，于是挡在了唐当当的面前，坐在了电脑前。
我也可以帮忙。
程默也默默地打开了电脑。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